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一切乐众横奏雅音，礼乐佛家所说的戒律威仪，就是儒家所讲的礼仪。儒家的礼跟佛家讲的戒律完全相同。儒家讲仪，佛法讲威仪，也相同啊。礼仪调身，身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要合理啊，与理相应呐、人家欢喜接受啊，乐调心啊，这个心是叫情绪，凡夫当然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要发了，不发泄那个人会生病啊。但是发泄呢要有节度，不能过分啊，过分伤身体啊，伤精神呐、也不能够不到，不到是你发泄不出来。圣人呢，为我们治理作乐啊，所以用乐让我们抒发感情。乐有乐章啊，有配戒啊，雅音是正音。诗经里面有大雅、小雅啊，纯正之音，这个里面没有一丝毫啊邪思邪见。称为雅音呐、佛法里面呢称为梵呗啊，这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啊，梵呗是佛门里面的雅音，横奏雅音呐、所以佛法里面的这个记赞它的声韵无论你是演唱或者你是聆听欣赏，都能够叫你化解烦恼。 得到清凉啊。啊，当你心里面烦躁的时候，听听梵呗。啊，心就能恢复到清凉自在。乐教啊，父子教学生用的是礼乐，调和身心。佛菩萨教化众生是用戒律，是用梵呗，还是礼乐？事出世间圣人，他们所想的、所做的，你看看，不是大致相同啊，完全相同。人类的文化，史学家多年研究啊，大家都肯定。人类的文明最原始的起源，歌唱，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地方啊有土著，甚至于还有少数没有开化的土著，你看看他们有歌有舞，啊，他们没有文字，啊，他们有歌舞，啊，他歌舞也没有这个文字的沉船口授。所以由此可知，乐教还在礼教之先，最早的啊，原始的这个文明，歌唱啊，逐渐演变到现代的交响乐。孔老夫子非常重视啊乐教，啊，中国音乐的哲学就是《礼记》里面的一篇乐记，啊，夫子收集在当时是列国啊，每一个小国啊，收集就像现在所说的他们的流行歌曲，因为从这些流行歌曲里面就了解这个地方社会状况，他们发出的歌声呢，这里面有正也有邪，啊，父子把收集来的做一番整理，不善的把它改成善了，啊，标准，他老人家确实是有个标准，《论语》里头有记载呀，是三百，一言而蔽之，曰 思无邪。那么我们就晓得，夫子山定乐章啊，这个唱歌的歌词啊，最高的标准就是思无邪。演唱的人也好，听闻的人也好，啊，不会有邪思。啊，什么叫邪思呢？看看我们现代人的歌舞，啊，现在的歌舞实在是不能看呐。啊，那个化妆打扮，那妖魔鬼怪呀。在仔细观察里面的内容啊，你去看看，去听听，杀盗淫妄啊，与雅音完全相违背。确实邪乱之音啊，人心已经够乱的了，这还能受得了吗？啊，所以现在有许许多多同修跟我说，现在的电影不能看了。啊，我是大概有三四十年没看过电视了。我不需要看，大致上的内容呢，我猜也能猜得到啊。啊，所以，古老的、传统的民族音乐、歌舞、啊戏剧，实在说，值得提倡啊！那个里面还有雅音啊，中国古老戏剧编剧演出的指导原则，忠孝节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总不离这个原则。所以它起的是教化的作用啊，它不是提供娱乐啊。寓教于乐，啊，用音乐、歌舞、戏剧来做手段，内容是教育，这个好啊！啊，圣贤人所提倡的、所推行的，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如何把它有效地应用在现代社会？啊，发扬光大在现代的娱乐界，啊，这个是无量的功德了。底下一句，摩尼宝王现菩萨身呐，这现身说法了， 啊，哪是菩萨身呢？思想、见解、言行与经教相应的，你想想他是不是菩萨身？是的，一点都不错啊！菩萨行布施，你看欢喜布施；菩萨持戒啊，他守法守礼啊；菩萨忍辱，他心地清净平等，能够包容一切。菩萨精进，他每天有定课，除了定课之外，在德行，在学问，在处事待人接物的经验上，天天有长进的，这是菩萨了。菩萨修禅定，什么叫禅定？是不是每天去盘腿面壁呢？这个形式不重要啊，禅定重要的是心有主宰啊，不会受外面一切人事物所影响啊。那用现在的话呢，不会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会被六尘境界所诱惑，这是禅定啊。禅定两个字的定义要懂得啊，禅这个意思是外不着相，就是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不受外面境界诱惑，这是禅啊。定呢是内不动心，永远保持自己清净平等觉，啊，这我们讲习里头常讲的啊，对一切人事物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定啊。这个定应用在生活当中，应用在工作里面，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外面事情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是会照见的，内里头如如不动啊。所以处事那就不是用意识啊，是用智慧啊，智慧来处事，哪有不圆满的呢？哪里会有过失呢？啊，凡是感情用事啊，感情就是烦恼啊，啊，贪嗔痴慢呐，这个东西用事才有过失。智慧，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理智，理智处事不会有过失，这叫禅定。菩萨修般若，般若是智慧啊，不与 不迷。智慧常常现前啊，就像慧能一样啊，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那是般若波罗蜜啊。你说是不是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懂得落实戒定慧三学，落实六波罗蜜啊，以四摄法为手段，与世出世间一切人事物无往而不利呀。佛的经论里头教导我们的呀，这就是摩尼宝王现菩萨身。啊，摩尼是如意，宝王是信德了。啊，把信德在我们这一个形体上统统表现出来，发挥出来，光大起来，这身就是菩萨身了。佛在此地说这些话，是希望我们自己发心呢，现菩萨身呐。种种妙法周遍十方，到这个地方是一大段啊，这一大段就是讲道场的庄严。你看道场庄严里面这个意味多广多深多浓啊，不必听说法了，看看就知道了啊，真的就开智慧了。种种妙法是无量法门呐，都在这个地方宣演呐，啊，宣讲、表演，周遍十方啊。啊，下面的第二段。名莲花香海，啊，莲花香海是佛在这里出现，当然更殊胜了。请看经文，其道场前有一大海，名沙摩尼金刚，除大莲花名花蕊严伦，其花广大百亿游行，敬业虚台，皆是妙宝啊。我们先看这一小段，道场前面有海啊，这个海名字叫沙摩尼金刚，这个名号显示海之德了。这个海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讲的是法性啊，性海啊。 诸位在早晚课里头有没有念过毗卢性海？弥陀愿海啊，这个地方是毗卢性海。相是信得了自信本具的德能，摩尼是如意。我们世间人常讲的随心所欲，变化无穷啊，所以这五个字里面，金刚表智慧啊，实在讲，这是性海里面的三德：般若、德能、相好啊。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具足啊？这三大德了。一般大乘法里面讲到的是化身般若解脱，那金刚是般若，啊，相在表法身，摩尼表解脱，三德密藏啊，啊，所以这是法性海，从法性海里面。先宝莲花了啊，出大莲花，莲花表法的佛出现在这个莲花上，这个莲花名字叫花蕊艳轮啊，蕊是花心啊，啊，我们一般看植物花的中心是蕊啊，蕊里头有花粉啊，一是表光啊，我们看一个花哦，这个花光彩夺目啊，轮是表圆满啊，这个莲花的时候一丝毫缺陷都没有完美绝伦啊，没有花能跟它相比啊。你看看没有说佛，先讲佛的依报啊，就好像我们没有看到佛来啊，没有看到老师来， 先看到老师的讲堂，老师的讲台，啊，老师的座椅，啊，先看到这个。啊，从这些地方呢，就能够看到，哦，这个老师的德行，啊，这个老师的教化，啊，就能够体会得到啊。对这个老师敬爱之心，所谓是油然而生呐，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所以学生跟老师学习啊，你有多少成就不在老师那边呢？在哪里呢？在自己这边。我自己对老师有一分诚敬心得一分利益，我有十分诚敬心得十分利益，所以一个老师教很多个学生，啊，我在早年，啊，没出家的时候，参加李老师的经学班，我们这个班同学的20多个人。跟李老师学教啊，这20多个人，你看老师教一样的，大家在一起上课，老师没有说特别对哪个多教一点，没有啊，一起上课，但是这20多个同学每一个人所得的不一样啊。老师知道啊，啊，老师怎么知道呢？是不是要考考学生呢？不需要，考试太笨了。啊，老师怎么知道呢？看每一个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尊师重道，他就从这里看。对老师有十分尊重的，肯定他完全吸收了。啊，对老师只有2-3分尊重的，老师知道，他所教的，他只能够吸收2-3分。还有6-7分，他不能接受。啊，不能吸收啊！啊，所以学生一生成就多少，不在老师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为什么古时候父母教育子女尊师重道啊？怎么教法呢？自己表演给儿女看，儿女哪里会懂啊？这个东西就跟演戏一样啊，父母老师是演员， 儿女学生是观众，啊，我就是看到这出戏了，才明白过来的。啊，那个时候我大概是7岁。啊，6岁还是7岁，上学啊，上私塾啊，啊，父亲带着礼物啊，供养老师的，啊，带着我，啊，到学堂了，这私塾小学堂。学生也得有20几个人，先拜孔老夫子，啊，他也有个礼堂，礼堂当中供的是一个大牌位，大臣至圣先师，啊，孔夫子神位，供个大牌位。向这个牌位行3跪9叩首的大礼，啊，我父亲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呢，磕头啊，啊，3跪9叩首啊，拜完了孔老夫子之后，我父亲把礼物送给老师，请老师上座，啊，坐好之后，我父亲带着我拜老师，啊，也是3跪9叩首。老师端端坐在那里啊，啊，这我们看到了，父亲对老师3跪9叩首。我对老师不敢不尊敬啊！啊，这个是父母跟老师在那里演戏呀，让我明了啊，明了什么？尊师重道。啊，我的尊师重道啊，就是头一堂课学来的，一生的礼。啊，往后在学校读书，我尊敬老师。以后到台湾失学了，啊，找到了方东美先生，啊，完全是沉浸两个字，被方老师看出来了，啊，收了我这个学生呢。我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利用公余的时间到学校里的听他的课，旁听啊！啊，没有想到方先生特别教我，不让我到学校去，每一个星期天给我2个小时到他家里上课，学生就是我一个，啊，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啊！啊， 老师对我这样的恩德了。啊，什么原因呢？诚信。啊，我跟他学哲学，他分了四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的是佛经哲学。啊，我才知道佛教经典里面有宝啊。啊，原来根本就不知道。啊，总以为佛教是迷信。啊，佛教远远比不上基督教，比不上天主教。啊，甚至于连伊斯兰教都比不上。经过方老师这一说，哦，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经典里面有这么好的东西。靠沉浸啊！接触佛法之后非常幸运啊，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认识张家大师。因为学佛嘛，总得要找一个佛教的专家来指导吧，方先生是搞哲学的嘛。啊，这样我就跟张家大师三年了。啊，大师慈悲啊，也是每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啊，星期天的上午到他家里向他请教。啊，三年他老人家往生了，我这个老师指导的老师没有了。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啊，我到台中，我也把工作辞掉了，专心跟他学，在台中住了十年了。啊，我证实印光大师所说的，啊，学生对老师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两分沉浸得两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对老师没有恭敬心，阳奉阴违，你什么都不得到，都得不到。真的一点都不错啊。那么我自己同学当中这二十多个同学我看出来了，每一个同学得多少，哎，跟他对老师的那个态度啊，这个心态，嘿，完全成正比例。啊，那么再看看这个几十年当中我讲经没有中断过啊。听我讲经的人他能得多少利益我也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地方同学们必须要知道，是不是一定啊要学生对老师恭敬呢？如果你这样想法了那就错了。老师哪里会要求学生恭敬呢？那这个绝对不是个好老师啊。啊，而是什么呢？他对于学业道业的尊重， 是这么个一个原因。啊，老师是个修道传道的人，为了对道业的尊重，自自然然对老师就尊重了。这个里面一丝毫的勉强都没有啊。所以尊师是为什么？是重道啊。重道的人哪有不尊师呢？你不尊师，你那个道怎么能学得到呢？怎么能成就呢？所以是重道而尊师啊。道理在此地啊。而尊师重道啊，确确实实能产生影响力。进影响你的同学啊，同学当然说看你对老师这么尊敬，看你有这么多成就，影响他啊，他受感动啊。他也会尊师重道了，帮助老师教学，帮助同学成就啊！啊，当然，同学里头还是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啊，否则的话，当时是受感动，他没有持久的这个力量。六根遇到外面的诱惑，他就退心啊，所以成就难呐。啊，唯有信心坚定，不受外境的干扰，不受外诱的影响，能成功。啊，事物大小，我心里有疑，我不能问别人啊，我有老师啊，老师对我有帮助我啊，为我断疑解惑的义务啊，我跟他老师生关系，我有任何疑问我请教老师啊，甚至于听到别人毁谤老师啊，严重的毁谤，我也会请教老师啊。啊，外头人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言？老师要坚定我的信心啊，不让我受这些流言的影响。他分析给我听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戒引大众，大众的根性不一样，因此戒引大众的手段不相同啊，这是我们原先不晓得的啊。啊，比如像那个戒律，有的时候他视线好像是破戒了啊，我们知道 老师的生活简单啊，戒律清净，李老师日中一时，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有人晚上请他吃饭，他也去，常常带我去啊，而且带我去的时候，我一定坐在他身边。我对老师感恩呐，他告诉我。晚上人家请他为什么要去日中一时了，晚上还得是让这个请客的人生欢喜心。请客的人是初学，不是老佛教徒，老佛教徒知道不会请老师晚上吃东西的，初学如果不答应，他不懂得什么叫持戒持无，他不懂得，他会怎么想法呢？哦，这个老师架子很大，你看我请都请不动，他就毁谤退心了。老师去了，到以后再听说老师晚上都不吃东西，你请他去了，那个人心里更感动。这方法了，善巧方便，摄受众生呐！我十年跟他学了很多东西，这何学何用，活活泼泼，这不是死在板的呀！老师给我讲，那个戒律，条条戒都有开源呐。知足开源不开戒也叫犯戒你想想看，这个刚刚学佛的人这个搞了些好酒好菜的时候来宴请老师老师如果不去，他那个他学法的缘就断掉了老师这一场应酬把他拉到佛门里来了，永远对老师存恭敬感激之心，接受老师教诲举的一个例实在讲例子太多了那么由此我们就懂得这里头有个大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为利益众生，开戒；如果是为自己利益，是破戒。开戒吃饭，最高的原则就在此地。为正法救助，为利益众生，条条戒都有开源呐！你要不懂这些道理，死在戒条上，那个戒律行不通啊！活的，心地清净不染。要让佛法在这个世间畅通无阻尽量的减少障缘你不懂这个道理怎么行呢花蕊艳人呢，讲得圆满的， 没有缺这个缺陷了，啊，他就圆满了。有缺陷了，持戒再好，他有缺陷，他不圆满。啊，他那个持戒不能得定，不能开慧，啊，只能变成一个小小的善业而已。那不是佛的意思，啊，不是佛的教学。现在时间到了，啊，今天就讲到此了。